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拜登政府重新将也门胡塞武装列入恐怖组织名单。白宫在公告中表示，过去几个月，也门胡塞武装对美国军队和在红海和亚丁湾活动的国际海上船只发动了前所未有的攻击。这些攻击符合教科书上对恐怖主义的定义。白宫宣布将胡塞武装指定为全球特别指定恐怖分子，以有力阻止向胡塞武装提供恐怖主义资金，进一步限制他进入金融市场，并追究他们的行动责任。该指定将在30日后生效，以便美国能够采取强有力的人道主义豁免措施，使制裁只针对胡塞武装而不是也门人民。白宫明确说，也门人民赖以获取食品、药品和燃料的也门港口的商业运输应继续进行，不属于美国制裁范围。公告中说，如果胡塞武装停止在红海和亚丁湾的攻击，美国将立即重新评估这项指引。COVID 疫情爆发距今已经有四年多，今日《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会调查人员发现，中国研究人员早在2019年12月底就分离并绘制了引发 COVID-19 的病毒图谱。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获得的文件显示，2019年12月28日，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的任丽丽将近乎完整的病毒结构序列上传到一个由美国政府运营的数据库。尽管已经知道病毒的结构信息，但中共官员当时仍然公开将武汉爆发的疫情描述为原因不明的病毒性肺炎，并且没有立即关闭华南海鲜批发市场，这个是 COVID-19 最初爆发的地点之一。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疫情时间线显示，中共直到2020年1月11日才向世卫提供了有关病毒基因序列的信息，拖延了两个礼拜。专家称，额外的两个礼拜可能对帮助国际医学界确定防疫措施至关重要。礼拜三在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年度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美中关系是最复杂和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他还强调，台海稳定关乎世界上的每个人。布林肯在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的会议上发表讲话，话题涉及中东和乌克兰冲突以及亚洲局势。布林肯呼吁建立一条巴勒斯坦建国之路，他坚称此举可能有助于团结中东，并孤立以色列的头号竞争对手伊朗。在讨论美中关系时，布林肯将双边关系描述为最复杂、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他说，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稳定美中关系，以免竞争演变成冲突。他表示，政府已经能够减少对中国入口产品的依赖，并与盟友实现更大程度的融合。当被要求评估上个礼拜六举行的台湾选举时，布林肯祝贺台湾人民多年来始终如一，发展充满活力的民主社会，并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礼拜三，香港和中国股市遭遇重挫，创历史新低。影响这场股灾最大的原因是，中国当日公布的2023年 GDP 数据显示了经济放缓的走势。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3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26万亿元。比2022年增长 5.2%， 该数据好过2022年的 3%， 但排除疫情大流行年份，去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率自1990年以来表现最差的一年。美联社报道，2023年的增长可能得益于2022年的低基数，该年度因为 COVID 疫情封锁导致中国经济放缓。礼拜三当日，香港恒生指数下跌超过589点，约 3.71%， 跌破了保持已久的16000点关口，至15282.32。 这个是恒生指数自2022年11月以来的最低位，恒生科技指数跌幅高达 4.99%， 中国大陆的沪深综合指数 CSI300 当日下跌 2.18%， 以 3229.08 收盘，创五年来的最低水平。沪指收盘下跌 2.09%， 再创新低至 2822.62。礼拜二，美国一名联邦法官阻止了捷蓝航空以38亿美元对精神航空的收购。法官同意美国司法部的意见，认为该交易不利于市场竞争，会损害消费者利益。美国当局同各州去年提出诉讼，要求停止这一项交易，声称这个将会减少客运航空公司的竞争。礼拜二，美国波士顿地方法官作出裁决，禁止两家公司完成交易。精神航空是第一家允许乘客选购航班服务的美国国内航空公司，例如托运行李和餐饮服务等。它的模式已经促使竞争对手的航空公司大幅减价。法官说，虽然捷蓝航空与精神航空合并后可能会为国内大型航空公司带来更大的竞争压力，但依赖精神航空独特低价模式的消费者可能会受到损害，这项交易将取消精神航空的低价票。裁决公布后，精神航空股价暴跌约 50%， 而捷蓝航空股价上升超过 4%。 礼拜二，美国国会高级立法者宣布了一项两党协议，扩大儿童税收抵免，并为企业提供一系列税收减免。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密苏里州共和党人史密斯、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俄勒冈州民主党人怀登之间达成税收减免协议，为国会长达多个月的谈判画上句号。史密斯在声明中说，美国家庭将受益于这项两党协议，该协议提供了更大的税收减免，加强了小企业，提高了我们与中国的竞争力，并创造了就业机会。该协议将提高可退还的儿童税收抵免额度，旨在为经济困难的家庭和有多个子女的家庭提供救济。协议提高了1600美元的税收抵免上限，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怀登表示，他希望在1月29号报税季开始前通过该协议，但目前国会正在处理其他优先事项，其中最重要的是避免政府在这个周末关门，并在3月前完成拨款程序。礼拜三，现代汽车集团表示，该公司是中国重庆的工厂，已经以大约16.2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出售，售价不到该工厂去年八月挂牌出售时要价的一半。现代表示，这个是公司全球营运重组的一部分，旨在将重点从动荡的中国市场转移到印度和印尼等其他亚洲国家。现代汽车的这一家在华工厂最初在八月的广告中标价为36亿8千万人民币，两个月后价格就大幅下调至25亿8千万。现代汽车说，这次出售已经在去年年底完成，该工厂出售给重庆两江新区渔福工业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是由市政府资金支持的实体。这次出售是现代公司在中国市场份额不断下降的情况下进行的，下降原因包括本土汽车品牌的竞争、中共政府对国内制造商的政策支持以及地缘政治压力等。此前，现代汽车已经在2021年出售了北京一号工厂，中国分厂目前还剩下三个。礼拜三，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称，俄罗斯和北韩正在各国领域发展关系，包括敏感领域。这个是俄罗斯方面对最近俄朝频繁互动作出的最新回应。俄罗斯方面礼拜三证实，北韩外相崔善基日前访问了俄罗斯。据韩联社报道，普京礼拜二会见了崔善基，当日崔善基还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了会谈。 佩斯科夫在回答两国官员会谈内容时表示，他们讨论了北韩半岛局势，但重点是发展双边关系。普京听取了两国外长的会谈结果，但具体内容没有公开。佩斯科夫说，北韩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我们关注的焦点是进一步发展我们在所有领域包括敏感领域的关系。俄罗斯方面说，俄罗斯愿意和任何友好国家发展关系，俄罗斯与平壤之间的合作没有违反任何国际协议。日前，三位知情人士称，印度政府拒绝了印度国家矿业开发公司 NMDC 向中国出口矿石的请求。NMDC 是印度最大的国有铁矿石生产商，印度主要出口低品位铁矿石，其中大部分销往中国。中国市场占印度铁矿石总出货量的80%左右。尽管中国市场重要，但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说，印度政府拒绝 NMDC 向中国出口矿石的同时，要求该公司将重点放在国内销售上。近年来，中印双边关系一直紧张。2020年6月，中印军队在中共控制的青藏高原附近的边境发生肉搏战，至少数十人伤亡。之后，双方展开多轮会谈，旨在解决边境对峙问题。2021年和2022年，双方军队又发生了至少两次边境冲突，这些冲突导致两国关系恶化。印度不鼓励本国企业和中国进行贸易和投资，并减少向中国公民发放签证。近年出生率下降和疫情封控解除后，死亡人数大增，导致中国总人口连续第二年锐减。星期三，中共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3年年尾全国人口是14.967亿人，比2022年年尾减少208万人，降幅远高过上一年的数据。2022年尾，中国人口总数萎缩85万人，这个是1960年大跃进饥荒以来中国首次人口萎缩。中国2023年全年出生人口902万人，6.39%的出生率创历史新低，低过2022年的6.77%。这个是中国出生人口连续第七年下降，将对中国形成长期的经济和社会挑战。另外，2023年中国总死亡人数上升了6.6%，达到1110万人，死亡率达到1974年文革以来的最高水平。联合国数据显示，印度在2023年5月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个趋势引发更多关于供应链转移的利弊讨论，尤其是在美中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之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